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盟澳洲峰会宣言，避免单方面危害区域和平。美国呼吁以色列紧急增援加沙，川普支持以色列攻打。日本对先进技术感兴趣，将会加强同美澳英合作。美议员提出议案，对中国入口汽车征收20,000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东南亚国家协会澳洲特别峰会3月4日至6日在墨尔本举行，聚焦澳洲加强同东盟在贸易和海洋安全方面合作。峰会期间，中共同菲律宾5日在南海再度爆发冲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强调，我们永远不会退让，就算是一寸的土地或者海洋亦都一样。东盟同澳洲6日发表墨尔本宣言，除了提及加沙、乌克兰局势，亦都关注南海紧张形势，但是就没有提到中国。联合宣言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准则，避免危害区域和平的单方面行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6日强调，澳洲对于在南海任何不安全和破坏稳定的安全行为感到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带来误判的风险，导致冲突升级，并且呼吁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声势领先的前总统川普5日就以色列对加沙开战表达支持。美国同哈马斯特使在开罗会见埃及同卡塔尔斡旋人。拜登总统5日呼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接受一起在穆斯林圣月斋戒月前停火的协议。哈马斯就警告，停战和人质释放的协议不能够无止境倾下去。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加沙北部的人道情况尤为严重。联合国自从1月23日起就无法运送粮食援助到加沙北部。美国2日对加沙执行他们口中一系列人道粮食空投的首批行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5日表示，运送物资的援助车队在加沙走廊北部的检查站被以色列军队拒诸门外，随后受到绝望的人抢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日的会议以相当坦白的方式向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池表示，以色列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准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日本可能会更多地参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日本驻澳洲大使馆官员6日向法新社表示，政府支持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的努力，并且正在研究怎样加深合作。他们还说，日本知道澳洲、英国和美国之间讨论的人工智能和水底能力的一系列议题。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在2021年成立，主要目标有两个，其中所谓的第一支柱是提供澳洲一支核动力攻击潜艇舰队，第二支柱就是聚焦在发展先进的作战能力，譬如人工智能、水底无人艇以及极音速和电子战技术。日本日经新闻2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的讲法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月将会访问美国，届时他可能会宣布日本在安全伙伴关系方面的合作。英国下议院去年准备的简报认为，纽西兰、日本和南韩将会是在第二支柱方面合作的理想候选国。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比奥3日提出3项法案，要求多管齐下，阻止中国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其中包括1项大幅提高中国汽车入口关税到20,000美元的法案。卢比奥当日发表新闻稿说，通过大规模国家补贴、强迫劳动、盗窃和知识产权以及它的颠覆性政策，共产主义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利用美国现行贸易法的多个漏洞，一直在墨西哥建立新的生产供应链，这将会令中国能够逃避关税，并且用人民廉价的汽车充斥美国市场。随着11月全国大选的来临，民主党总统拜登和国会两党领导人都支持实施措施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入口，但是卢比奥的法案针对的是中国出产的所有入口汽车。上星期白宫表示正在对中国汽车入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并且可能对联网汽车技术实施限制。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了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申请的法案，这个亦是北欧国家瑞典成为北约联盟第32个成员国前的最后一个技术步骤。之前匈牙利议会已经在2月26号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结束了一年多的拖延。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一种拖延引起其他北约盟国的不满。根据匈牙利总统网站上发表的一项声明，共和国总统杜马什舒尤克已经签署了国民议会在2月26号做出的有关瑞典北约成员国身份的决定。瑞典接下来将被邀请加入华盛顿条约，并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结束了过去瑞典维持200年的军事中立。星期二，欧洲联盟针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立法行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欧盟谈判代表们已就一项法律达成协议，支持者希望该法律有助于阻止涉及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中国产品的进口。当日在欧盟的法律草案文本中并没有特别提到中国，而是重点关注所有强迫劳动产品，包括欧盟集团内部生产的产品。根据这一项新法律，当公司被怀疑在欧盟以外的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时，欧盟委员会必须展开调查。与此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亦将对涉嫌在欧盟集团内部发生的强迫劳动展开调查。如果使用强迫劳动得到证实，相关商品可以在边境被扣押，并从欧洲市场和在线市场中下架。根据一间地中海航运公司星期二表示，该公司旗下的一艘货柜船在前一日在也门港口城市阿丁附近遭导弹击中，引发小火，火势目前已经扑灭并继续航行。据路透社报道，总部设在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旗下货柜船 MSC Sky 2在也门港市阿丁东南方约85英里和曼德海峡东南东方170英里处遭一回导弹击中。当时这一艘船正是从新加坡驶往吉布地的航程中。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指出，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攻击这一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船只，当时这一艘货柜船正是航向吉布地的途中。另一方面，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了两艘在红海航行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但美国暂时未有就相关事件做出表态。台湾时间星期二上午，密歇根州州长韦特密率团访问台湾，并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期间，韦特密表示，密歇根州将在台湾设立驻台贸易办事处，这个是继2023年9月访台以来，韦特密在半年内第二度访问台湾。 同时亦是密歇根州第一位在任内访台的州长。韦特密在致辞时表示，此行访问团成员包括密歇根州政府团队、当地民选官员、关键私人部门伙伴与密歇根高等教育机构领袖等。他非常荣幸能够同蔡总统会面，他亦都祝贺蔡英文过去八年任期所获得的成就，强化台美关系即是其中一大贡献，而且台美关系正日益强健。而蔡英文则希望持续强化双边经贸关系和人才技术交流，以期在未来创造更多合作的成果。星期二，一名联邦官员指出，有六人从中国非法进口鹅肠和鸭肠，已经在当日在纽约被捕。这些食物有些被藏在包装好的响尾蛇下面，或者在海关表格上被错误的标示为宠物美容产品。当局在星期一提交的一份诉状说，这一次非法进口的货物还包括鸭血和山楂果，这些受限制的食品从中国运输到加州，然后再运往纽约，在那里被出售给包括餐馆在内的客户。这六人随后亦都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针对2022年8月到2023年5月期间进口、储存和销售数百磅非法食品进行审讯。当局强调，美国的联邦法律禁止从中国进口任何山禽产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山楂果亦都受到限制。据无党籍联邦参议员席纳马星期二表示，他不会在亚利桑那州再次竞选连任，而两党如果要在11月大选赢得参议院控制权，亚利桑那州是势在必得力下的摇摆州。法新社指出，这一位前民主党人2019年从联邦众议院转战参议院，后来退出民主党，但他的民调持续落后主要政党候选人，即使参选亦可能无法赢得第二个任期，而共和党需要净增加两席才能够赢得参院。但亚利桑那州民调不多，目前不清楚席纳马退选是对民主党籍的加勒哥或者是共和党籍的雷克更为有利。出身亚利桑那的席纳马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布影片，向选民表示，因为我选择谦卑、理解和共同努力完成工作，所以我将在今年年底离开参议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军摧毁胡塞武装的两枚反舰巡航导弹。肩并肩抗共，美非下个月军演将扩大规模。李强报告对台含威吓，台陆委、国防、外交部回应。中共军费开支引国际关注。美国军方在3月4日晚间对也门附近的胡塞武装导弹展开了新的打击行动，依支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还在继续威胁着红海和亚丁湾航运通道的安全。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报告说，依次打击的目标是对这个地区船只构成急切威胁的两枚反舰巡航导弹。就在这次打击行动之前几个钟头，亚丁湾有一艘集装箱货船遭到袭击，发动袭击的可能是胡塞武装。 英国海事贸易运营机构 UKMTO 表示，袭击发生在也门亚丁湾东南约170公里的地方。英国海事贸易运营机构说，这艘货船的船员们是安全的，货船正在驶向下一个停靠的港口。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确认，这是一艘挂住赖比瑞亚国旗并同以色列有关联的集装箱货船。货船在袭击中因爆炸起火受到了一些损坏。胡塞武装方面称，他们袭击红海船只是为了向加沙巴勒斯坦人表示声援，他们表示会继续发动这样的袭击，直至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些袭击扰乱了红海通道的海上运输，红海是亚洲通向地中海的关键运输航道，很多商船为了躲避胡塞武装的袭击而改变航道，绕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前往欧洲，这样不单止大大增加了航程，而且造成运输成本的大幅增加。总部设在香港的环球全域电信公司礼拜一表示，红海海底的几条海底通讯电缆上个礼拜遭到破坏。这间公司说，这个事件影响到红海海底 25% 的数据流量，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改变数据线路。胡塞武装否认破坏了这个地区的海底电缆，他们还在礼拜六指责美国和英国，说是他们发动的军事攻击导致电缆遭到破坏。3月5号和中共船只在南海发生碰撞后，最新消息指出，中共船只向菲律宾船发射高压水枪，造成部分船员受伤。随着非中紧张局势升温，下个月即将登场的美菲年度军事演习，演练规模亦将扩大。据路透社3月5号报道，当日在仁爱暗沙附近为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除了遭到中共海上民兵和海岸警卫队船只的碰撞骚扰外，中方还发射高压水炮，打碎了其中一艘菲律宾船只的挡风玻璃，造成至少4名船员轻伤。菲律宾陆军上校洛吉科则在同一日宣布，下个月将举行美菲演习，被称为肩并肩，将把乡村庞大的军营转移到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地点。菲律宾外交官之前曾经表示，今年的演习可能比去年的17000人演习更大，还将侧重于网络安全培训和资讯战。这次演习和菲律宾将重点从内部防御转向外部防御相一致。洛吉科说，离台湾最近的岛屿省份巴丹岛可能再次成为今年的演习场地之一，但他强调这些演习不会集中在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上。我们在这些地区演习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它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挥舞旗帜的地方，是我们要保卫的地区。尽管台湾不接受，但中共一直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经常在台湾周边进行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这次美菲演习还将包括南海巴拉望省这个地区。过去一年，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经常在这个有争议的地区发生海上冲突，这些是我们可以充分开展联合行动的地点。和去年一样，两国军队将进行沉船演习，在总统马科斯的领导下，华府和马尼拉之间的关系有所升温。根据防务协定，美军去年可以进入的基地几乎增加一倍。洛吉科说，届时澳大利亚军队亦将参加演习，而法国海军将首次参加演习。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法兰西尔·马格丽特·帕迪拉表示，这个演习将从4月的第三个礼拜到5月的第一个礼拜进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5号在中共人大开幕礼上首度发表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就涉台议题重申中共政策，包括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等。和去年报告相比较，今年对统一的描述删除了和平，新增了反对外来干涉，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取代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叙述。李强政府工作报告是今年中共两会期间 官方首度释出对台论述。与此相关受到关注的是，中共今年的国防支出增加 7.2%， 这个是连续第九年个位数的成长。国防支出总金额达到 1.67 兆人民币，同往年一样，中共没有提供支出细项，只有总金额和增加幅度。针对李强的对台表述，中华民国陆委会5号回应表示，中共两会是其例行内部政治议程，本年其官方所提报告以聚焦内部治理，尤其加强应对疫后内外部风险挑战，提振低迷经济及强化社会维稳工作为主。针对中共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其对台政策主张。陆委会强调，我政府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立场一贯政策，持续坚定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和台湾民主自由体制，亦再次呼吁中共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客观事实，放弃僵化政治思维，透过不设前提的沟通对话，为两岸健康有序交流及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样李强在其政治工作报告中不提和平统一，是否将影响未来台海情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5号受访时表示，大家都希望和平，不希望两岸军事面对，亦无意进行军备竞争。邱国正说，他这个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不期望最后军事面对，大家都希望和平，我们不会跟他做这种竞争。武器装备竞争要看国家国力、财力等等。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李强的讲法都是老调重弹，外交部要对此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未曾一日统治过台湾，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讲法都不会改变台海现状及国际公认客观事实。学者分析，中共涉台表述的变化和近年中共调整对台政策，将反台独扩大到国际层面，增加非和平手段、威吓、促统等有关，并提醒在中共全国两会后，520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前，需关注中共的复合性对台施压作为。台湾淡江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认为，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对台整体论述维持中共对台一贯基调，没以前没讲过的话，但相较去年亦有几点变化，如促统力度更强，进一步反独促融，这个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论述可见，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和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赵建文分析，近年国际情势和美台关系变化影响两岸，大陆对台政策调整，这次报告在反台独后加上了反对外来干涉，反映近年大陆将反独力度扩大到国际层面，以反对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赵建文说，中共的反独促统是一体两面，统一前未放上和平两个字，可能同大陆在统一方面逐渐增加非和平手段威吓的比率有关，例如近期在金门附近活动的大陆海警船、海舰船等都是非和平手段的威吓。3月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共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上发表其任内首次政府工作报告，将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的水平上，军费预算预期将会增加 7.2%， 赤字率 3%， 同时宣布今年计划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同时恒生科技指数当日跌 4.03%， 在当日的会议上，中共财政部提交的年度预算草案显示，今年国防支出是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7.2%， 这个继去年后连续第二年军费预算超过 7%。 在习近平执政十几年内，中共的军费支出从2013年的7,200亿元提高到今年的1.67万亿元，增加了一倍以上。针对港澳，李强在工作报告中仍高举一国两制大旗，强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以及愛國者治港和愛國者治澳原則，但對台灣問題的措辭則相對強硬，除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外，還說要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但省略了和平統一的用詞。中共會武統台灣嗎？路透社報導認為，北京並非第一次這樣表態，但用詞的改變仍被視為對台立場可能有變化的可能跡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專家李明剛認為，即使中國經濟問題嚴峻，台灣仍然是北京國防支出的重要考量因素。他對德國之星表示，中共展現出希望在未來十年內強化軍力，要在別無選擇開戰的情況下準備好打贏戰爭，但大西洋理事會政治學家宋文迪則認為，報告中對台措辭只是適度的強硬。他告訴德國之星，在對台更強硬以及穩定和台灣的國際盟友關係之間，北京似乎是在尋求平衡。中共軍費開支的持續增長引發多國關注。李強在16000多字的工作報告中，開篇就高舉習近平旗幟，並稱過去一年面對異常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能夠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內部困難，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根本原因是因為有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掌舵。此外，李強還在工作報告中16次提到習近平的名字，29次提到加強安全，而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習近平的次數是14次，安全是25次。李強還表示要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國務院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時事評論員美國之音專欄作家鄧律文在社交媒體平台 X 上貼文表示，總是覺得提這麼多習近平，一方面是李強向習表忠心，一方面亦是挖坑給習近平，成績的取得是你習近平領航掌舵的結果，咁言下之意是這麼多問題的存在搞成現在這個爛攤子，亦是你習近平領航掌舵的結果。
時間不多了，中國經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解體，中共看中老百姓的存款，李強作報告講台灣，沒有提和平，只提統一。桑普規避美國制裁，香港檢控官辭職，國務院變秘書處，李強配合完成習狂想霸業。在房地产危机之后，中国的债务危机又到了危险的关头。为了自救，中共出台最新的举措，代价是老百姓的存款可能随时清零。经济学家何鸿兵在3月4号在社交媒体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份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顾名思义，是要求各大银行推广柜台债券，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此，央行简化了开户购买债券的规定，在银行柜台就能够交易。央行在通知中明确表示，在柜台就能够投资债券的好处是，可以将储蓄高效转化为债券投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何鸿兵留言提醒中国的储户，他说在贵州以形化债之后，央妈力推以储化债了，当心你的存款变成地方债。亦有人预期中共这样做会激发新时代保路运动，而且还是全国性的。房地产和债务危机不单止威胁中国百姓，亦都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最近澳洲广播公司发表分析文章表示，中国房地产崩盘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3万亿美元。中国股市跌到5年来的最低点。自从2021年以来，有近7000万美元撤离中国香港股市。国际投资者正在抛弃中国。对于中国2.2亿股民来讲，股市暴跌是灾难性的。加上房产价值下滑带来的财务压力，中国消费者更不愿意洗钱。2023年12月出现储蓄过剩的情况。澳广的文章总结说，时间不多了， 中国的经济正以此前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溃败已经演变成为内爆，中国出现通货紧缩。这个对全球来说是比军事更加直接的威胁。高盛的分析师将中国的房地产崩溃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崩溃相提并论。美国那次房市的崩溃触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银行体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但不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怎样玩弄政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故事，军国主义领导人为了压制国内的问题，不惜向境外发难。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3月5号在首次工作报告中提到台湾的时候，他的措辞有所变化，在统一前面删了和平两个字，还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中共将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李强报告中的措辞变化对台海局势来讲意味着什么？中共想利用金门事件达到什么目的？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3月5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中共利用金门事件步步进逼。李强对两岸这种强硬的发言，加上台湾内部的亲中势力里应外合，台湾已经没有退让的空间。余中基说，事实上金门翻船事件其实就是中国的船只非法地进入台湾的海域，台湾的海巡使用正当的方法去驱离，这个在万国公法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取缔和驱离违法的船只。其实中国一开始他就不是想解决问题，谈判过程他是刻意采取对抗的方式，他要用他的拳头，用他的海上巡逻舰数量的优势要台湾退让。在协商过程退让事实上牵涉到主权，一旦退让此例一开，以后台湾就没有任何坚守主权立场的余地，台湾没有退让的空间。余中基认为中国的目的就是推动两岸的统一进程。台湾内部的民调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少，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接近大概 65%。 所以就中国来讲，他认为用和平的手段统一两岸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他现在展现出比较迫切想要积极去推动两岸的统一进程。对于台湾内部的亲中势力来讲，当然就会有更多攻击执政党民进党的手段和藉口，认为当前的两岸的紧张局势都是执政党将两岸的关系搞到好僵，将战争的风险升高。余中基呼吁台湾内部一定要团结一致对抗中共。我在这里呼吁台湾内部，无论哪一个政党，只要国家团结一致对外，才能够真正避免中共的军事野心。如果我们内部那些亲中势力一再地配合中国的步调里应外合，那只会加速台湾面临战争的风险，绝对不会因此而避开战争。近日有消息说，香港高级检控官陈淑文已经辞职，因为他曾经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列入制裁的名单入面，外界猜测他的辞职是为了规避美国制裁。美籍律师贝奇森 Samuel Beckett 日前在网络上发帖爆料，根据律政司内部传出的一份电子邮件显示，参与处理政治案件的前高级助理刑事检控官陈淑文已经辞职，结束了他28年的检控生涯。电子邮件截图的内容显示，陈淑文今年1月15号向律政司的同事发了一封电邮，说当日是他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跟住有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判断，去年11月美国国会一群跨党派议员提出了香港制裁法的议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侵害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法官和检控官，而陈淑文的名字就在这份制裁名单上面。因此很多网友坚信他的辞职和美国国会预备对他进行制裁有关， 虽然香港律政司对此表示否认，但律政司的讲法遭到外界的反驳。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3月5号采访了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他判断香港制裁法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侵害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法官和检控官。为了规避制裁，陈淑文是第一个辞职的人。桑普表示，事实胜于雄辩，陈淑文是辞职了。那辞职的原因如果真的要澄清，就请他站出来讲明和美国方面的制裁完全无关。他仍然会帮助中共助纣为虐，但陈淑文现在匿埋了，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表达他力挺中共的看法。可以想见他是畏罪，惧怕制裁的降临而去辞职的机会是极大，因为他在外面也都很难去找到其他的职位，那在国外也都是臭名远播，不能够再做，这个会鼓励很多的香港助纣为虐的官员辞职。桑普表示，如果你辞职而且远离这些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就可以避开美国的制裁。辞职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有些香港的司法人员曾经助纣为虐，他们都知道外国的制裁对于他们甚至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在外国的安居乐业、就学、工作、投资房产等等，都会导致一个非常负面的效果。所以他们辞职的话，肯定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这种阻吓是产生了效用，制裁还未生效，但是预告制裁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桑普提醒香港的司法人员要三思而后行，提早做出决定避开美国的制裁。那制裁的目的起码会造成两个效果，一个是希望可以扭转改变香港司法人员以国家安全为名剥夺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各项人身自由的一种粗暴残暴的措施。第二个是希望有关的官员在制裁来临之前辞职。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可以令到以后很多的司法人员能够加以警惕，一是就改变，一是就离开。如果两个都不做，最后历史审判到来的时候，是绝对会实现应有的惩罚。中共官方宣布，今年的中共人大闭幕之后不举行总理中外记者会。消息一出，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5号表示，习近平一人独裁，打破30几年的规矩，取消总理记者会，将国务院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变成他的秘书处。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李强应该是在这里配合习近平完成习近平政治狂想的霸业。他出于自保，不想令习近平对他有疑心，变成第二个李克强。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刘勤剑3月4号在中共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大会新闻中心本次安排增加部长记者会等，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故不再安排总理对外记者会。中共人大闭幕之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做法，从1991年开始，1993年以后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总理记者会一直是中外媒体热切盼望的时刻，亦都是全球关注两会的焦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盛雪对希望之声表示，李强出于要自保，不愿意自己再出什么风头，令习近平对他有任何的疑心。李强应该看到他的前一任总理李克强一直是小心翼翼躲避危险，到最后还是死不瞑目。李强应该是在这里配合习近平完成习近平政治狂想的霸业，因为习近平肯定亦都不希望他有任何突出自己的表现。习近平现在由于各个方面的困境和他的恐惧心理不断地增长，他越来越担心有任何的事情是不在他的控制之下的。习近平亦都是正正看中了李强对他的忠心耿耿，才将他越级提升的。李强他必须要是协助习近平在所有的方面， 是他自己在这里表演要超越毛泽东的独裁霸业。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表明中共就是不想跟记者打交道。中共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所以他就只能硬着头皮进一步地加强专制，进一步搞黑箱操作，不给老百姓，不给外界知道，不给人民去监督，甚至是不给人知道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个记者会他是公开的，当着全国全世界人民的面，记者会提出很尖锐很深刻的问题，总理也好，其他人也好，你如实回答，他们又不可以将实情透露出来。如果他不如实回答，这样当着全世界全国人民的面来讲大话，又不是很光彩。赖建平进一步指出，这个代表李强不再是中共体制内的第二把手，更加似习近平的小跟班。李强这个总理，国务院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行政机构，他实际上成了一个秘书处。李强亦都绝对地听命于习近平，所以两会之后你就没必要去记者招待会那里夸夸其谈，或者是好像你这个国务院总理好叻咁，因为所有的大政方针政策都是由最高当局，由习近平核心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所以国务院的地位下降，同时他亦都怕李强的能力不够，到时乱讲嘢，反而将事情搞得更差，所以干脆就不开记者会了。而且现在的讲法就是以后都会照此办理，就变成一个新的规矩。记者你们自己去找政府工作报告，你们自己去分析，自己去思考，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菲律宾同中国冲突升级，美国给中共两会献礼。东盟国民众说中共在台海议题上帮倒忙。阿根廷勒令泰兰国家通讯社停业一个礼拜。中共开两会，访问被暴力绑架和失踪。3月5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共海警和他们的两艘船相撞，并用高压水炮击伤四名正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人员。同时，中国快艇在金门反艇造成两死以外，经过14次协商之后，其协商代表和死者家属返回中国。在国方紧盯翻艇事件是否升温之际，美国第七舰队证实费恩号飞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在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的时候进行了危险动作。中共海警说中国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发生轻微刮痕，责任全在菲律宾方。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发推文指出，美国与菲律宾同国际法支持者企在一起，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菲律宾当局宣布已经召见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的二号人物，谴责中共政府的侵略性行为，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之前美国和菲律宾刚刚宣布肩并肩军事演习将在下个月登场。菲律宾军方在5号透露将在4月的第三个礼拜至5月的第一个礼拜展开。这次演习将会有美国、澳洲和法国军队参与。另外，根据去年的国防协议，美国军队进入菲律宾基地的权限亦有所扩大。菲律宾陆军上校洛希科表示，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将扩大规模，演习地点可能包括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演习将有助于加强对该地区的保卫。去年5月在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双边防务准则，根据这一准则，一旦任何一方在南海受到攻击，包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成为攻击目标， 双方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启动，意味着华盛顿将有义务支持马尼拉的防御。另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罗马尼亚首相安华在4号第二届澳洲和马来西亚年度领袖会议之后发出联合声明，表示已经确知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各方都有责任预防冲突以及了解采取各种保证措施和透明化的重要性。5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各国采取行动确保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并将持续和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台湾海岸警卫队负责人4号表示，自2月发生致命海上事件以来，中共每日派6到11艘船包围金门岛。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国内的各种内部矛盾正在度不断地暴露出来，中共很可能在对这些离大陆海岸线比较近的海岛进行一场有限的战争，转移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共对台湾全境进行武装入侵困难比较大，金门马祖相对比较容易，同时他需要和西方进入一种几乎是临战的状态，他才能够动用军管法对国内进行军管。中共只要占领了金门一个岛，在国内就可以进行大肆的宣传，因为习近平做到了所有前任领导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可以鼓动和挑动民间的爱国情绪，以便于中共的控制。据美国之音5号报道，美国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去年底签署生效之后，美国陆军陆扁武部队依据该授权法，今年开始派出小组到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勤中队常驻协助培训。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强调，美国方面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和台湾的防务关系，都先针对当前中共国的威胁来调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有助于维系台湾海峡以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当日，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这次费恩号驱逐舰驶经台湾海峡属于公海的自由权限，并未触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海海域，是所有国家都享有的自由航行权，亦保障其他国家飞机得以在该海域之上自由飞越。南瑞认为，美军第七舰队还有北约国家的一些舰队都可能因此而靠近台湾，而西方国家肯定会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时政评论人 Inti 认为，美军派遣费恩号穿越中共所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海峡，是美国送给中共两会的礼物。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学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东盟国家民众同意中国对当地的经济有贡献，但对有关政治的经济合作感到担忧。至于台湾议题和南海争议，东盟国家民众认为中共在这些议题上帮了倒忙。印尼外交政策学院最近公布一份名为2023东盟国家人民对中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观感的调查报告，是透过线上采访东盟10国以及寮国的总共1722人，采访时间是2023年8月28号至9月17号。在3月5号，印尼外交政策学会邀请了多名学者举行线上研讨会，讨论了相关内容。在这份47页的报告里面指出，多数东南亚民众并没有明确在中美两国之间选其边边， 但中共在最不愿意合作、存在霸权野心、对东南亚最不利，以及最可能以经济作为政治工具，这四个项目中名列前茅，显示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共确实很担忧。但受访者亦认为中国是未来的重要伙伴。这份报告针对的议题包括台湾海峡、缅甸危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南海争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在询问东盟各国的受访者怎样看中国角色和作用，结果显示在台海和南海等直接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中共被认为是帮了倒忙。报告里面还显示，尽管东盟国家民众认可中国的经济贡献，但这些人的担忧仍然存在，特别是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领域。至于在政治安全上，有将近半数的民众认为美国无疑是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其次依序才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对于最不信赖哪个国家的问题上，有高达 43.21% 的受访者最不信赖中共，其次是美国 33.8%， 印度是 18.58%。最受信赖的国家是日本，有 68.64% 的受访者表示最信赖日本。调查还显示，菲律宾和越南的民众对中共的信赖程度最低。印尼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乔鲁扎德表示，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和中共在南海主权上有比较多的争端。他还说，中共对东盟的野心令人担忧，但中共仍然是东盟重要的经济伙伴，所以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来维持这种友好关系。3月4号，阿根廷政府暂令营运80年的泰兰国家通讯社停业。总统米莱曾经说，泰兰国家通讯社是前左翼政府宣传喉舌。总统发言人阿多里说，国家通讯社将暂时停业7日，在这段期间员工将会支付薪金。泰兰国家通讯社营运员工人有700多人。阿多里说，这个和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无关。泰兰国家通讯社在2024年估计损失高达200亿披索，大约是2389万美元。新闻工会代表的记者艾丽亚·舍夫向法新社表示，他和其他员工4号凌晨收到一份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公司将暂停营运。3号晚发现政府用栏杆围起国家通讯社的建筑，并且派出警力包围。泰兰国家通讯社的网站亦关闭了。4号数以百计的民众在泰兰国家通讯社总部外面抗议。27岁的平面设计师苏铎说，泰兰国家通讯社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是唯一会报道东圣地牙哥省或者火地岛省等偏乡省份的机构。米莱1号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宣布将关闭泰兰国家通讯社，指出国家通讯社几十年来一直被用来当作基西纳主义者的宣传机构。他指的是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茨和他的丈夫基西纳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米莱这样做是不是干预了新闻自由呢？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国家通讯社要遵循新闻中立和客观性的理念，向所有的报纸、电视台等订阅户提供一个客观的新闻内容，同时拒绝向保守派或者自由派新闻机构提供额外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如果通讯社的报道方向一边倒地偏向自由派、社会主义派这方面，要不要调整呢？举例讲，如果中共倒台解体了，国家通讯社要不要和世界普世价值的理念接轨呢？要不要符合民意的要求和时代的趋势改变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件事在 X 平台上引起热议，阿君和王歪嘴话，米莱认为在自由媒体发达的今日，政府花钱去养一群鼓吹政府的喉舌和废物完全没必要，越来越喜欢这个大哥了。 Mr. Zhu 说，这个大哥如果他执政不被弹劾，阿根廷人人就是伟大的。靓话，这样的领导才是为人民服务。中共两会在3月5号开幕，很多访民上个月就被稳控在当地，或者关入黑监狱被旅游，更甚者就是失踪和失联。而河北的一位访民连续9年在中共的所谓敏感日被旅游。今年他公开表示，如果再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将会采取正当防卫。黑龙江省绥滨县的访民侯晶在北京做家政工作谋生，同时为逝去的母亲和哥哥上访维权。2月8号早上7点几，他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马公庄2号被绥滨县地方边防派出所的人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暴力绑架上了一辆商务奔驰车，车牌号是京 KT807。 他随即发出求救信，但他目前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还有一位河南省荥阳市玉龙镇西张寨村访民侯斯，因为举报村干部贪污腐败，9年来一到中共的所谓敏感日就被非法监视拘禁，或者不定时地被维稳人员强制旅游。侯斯向大纪元说，2月7号我又被非法监视，好嬲地前往荥阳市公安局玉龙镇派出所举报。之后他发出公开声明说，2024年两会期间再有人为诈骗维稳经费将我非法拘禁，我将尽一切努力正当防卫，致犯罪分子的肉体永远失去犯罪能力。还有因为拆迁问题上访的上海访民杨秀婷向大纪元说，他多次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的饭菜被投毒，造成他严重牙齿脱落，吃饭饮水都会出现呕吐等不适症状。从去年12月开始，地方政府开始雇用黑社会跟踪他。2024年1月19号开始，黑社会更加是明目张胆地就守在他的住处周围，分分钟准备绑架谋害他，而且还跟踪骚扰他的屋企人。还有上海访民龚敏庚，2月20号就被地方维稳人员带到崇明岛龙家乐非法拘禁，限制自由。他向大纪元说，要到3月20号当局对我的维稳才会结束。这种访民上访被打压的事情可能讲一日也都讲不完，中共邪恶至极是众所周知的。但那些拦截上访民众的助纣为虐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有一日遇到不公的时候，亦会被这样对待。曾经有一位觉醒之后的接访人员披露了这个行业的秘密，他说，这个真是个好行业，怪不得人人争先恐后地来做接访。据他介绍，接访人员一个月可以赚到5万到6万元，一年60几万，而他自己本身在原单位开的工资就不差，出差接访支出比如200元的招待费可以写成800元，照样报销。他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访民踎在街边吃住面包喝点矿泉水，但他们接访的人趾高气昂，耀武扬威。他最后说，我希望国家领导人睇睇你嘅子民吧，点解都系中国人，待遇却唔一样，再唔重视老百姓点样活。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